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2, Session 3, 基督教伦理学第42章第三讲。我们上一讲开始讲到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特别指出神的子民必须要怜悯穷人的。我们上一讲讲到约伯和他三个朋友虽然有很多事情在争辩，但是他们同意一个人是否义人要看他怎么对待穷人。现在我们来看经文，约伯记第五章15到16节。上帝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约伯记第20章第10节和第19节，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第19节，他欺压穷人，且又离弃，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约伯记第24章第4节，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贫民尽都隐藏，这些都是不义的人。第9节，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强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24章第14节，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夜间又做盗贼。约伯记第29章第12节，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这个是约伯讲的，这个是义人。第29章第16节，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也为他们伸冤。约伯记30章第25节，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约伯记第31章第16节，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将他与我搏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就是说我跟穷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我必须要施怜悯。31章第19节，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等等然后呢第22节，情愿我的肩头从雀盘骨脱落，我的旁臂等等，就是说呢，他说我必定会受到审判的。约伯记第34章第28节，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上帝听困苦人的哀声的。约伯记一个人是不是义人，就看他怎么对待穷人。诗篇充满着经文呢，讲到上帝拯救穷人脱离邪恶人的欺压的。我们逐段的来看多处的经文。诗篇第9篇第18节，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诗篇第10篇第9节到第14节，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上帝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上帝？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诗篇第12篇第5节，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要起来的诗篇第14篇第6节，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 诗篇第34篇第6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随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35篇第10节，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啊，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呢？诗篇37篇14-15节，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弗兰姆说等等等等，我们只不过从诗篇第9篇到37篇而已，后面还有170篇的诗篇。这个也是先知书里先知一个重要的关注的题目。先知们把上帝的约里面的控告 lawsuit 啊，来指向以色列，就好像上帝在法庭里面啊起诉啊与以色列打官司 lawsuit。弗兰姆说，我前面已经指出，耶稣、保罗和雅各的教导，就是财富带来犯罪的试探。这个试探就是不怜恤穷人。耶稣要求少年人的官啊，不仅仅是要啊把他的财宝送出去，而特别是要送给穷人。马太19章那位下到阴间的财主，路加16章，他在阴间不是因为他是富有的人，那是因为他没有施怜悯，怜悯穷人拉撒路，路加16章20-21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到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肠，财主不理他的。当门徒们指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外邦人中间做宣教士的时候呢，他们给他们一个条件要遵守的，在加拉太书第2章第10节，这个是保罗跟巴拿巴非常乐意遵行的，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就热心去行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8-9章，当保罗要求那些他所开拓的教会啊，为了耶路撒冷的圣徒来捐献的时候，保罗就满足了这个条件。我们上文啊没有好好的读这段经文，这段是非常美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8章和第9章。我们来听这个慷慨的奉献这种的教导，要叫上帝的荣耀感谢的丰收达到上帝的耳中。哥林多后书第8章，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额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单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惠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额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额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那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的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 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多谢上帝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款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所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意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一共三个人去收奉献。第九章，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款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接着我们是感谢归于上帝，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约法感谢上帝。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他们也因上帝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上帝，因他有夺不尽的恩赐。你看哈，一方面那个是得到的人感恩，然后呢，这个给的人呢，有更多的恩赐，更多的奉献。当雅各书重重的责备有钱人的时候，你看到他们这个罪的本质是什么？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的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亏欠人的工钱。所以他们的罪不是因为他们是富有的，乃是他们透过欺压穷人而致富。更早一段，雅各在为真的敬虔的生活的定义的时候，包含了照顾穷人的。雅各书第一章26-27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玷染世俗。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常常听从耶稣的这段的教导的。马太福音第25章从第31节到第46节，主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46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马太25章31到46节。所以服侍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就等于是侍候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侍候贫穷的信徒们，就决定我们永恒的奖赏或者是刑罚。注脚四，当然这个奖赏都是凭恩典的，但是那些领受了这救恩的恩典的人，同时也领受了爱别人的恩典的。在圣经里，哪些算是穷人呢？我们应该不需要问这个问题的，但是有些人会这样问。第一，穷人就是缺乏资源的人。很多人变成穷人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懒惰。圣经承认懒惰是个问题的。我们看到箴言和帖撒罗尼迦后书都会责备懒惰的人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到十二节。但是很有趣的是， 圣经里面没有把懒惰的人形容为是穷人，懒惰人就是懒惰的人和管闲事的人。圣经劝告我们要施怜悯，这个劝告这个吩咐并不应用在懒惰人身上，除了一个一般的意义，说我们要对所有的人都很怜悯，乃是说怜悯好像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个案，怜悯不等到我们有很详细的报告知道一个人为什么是困苦的，但是我们特别需要表达我们的怜悯向真正穷的人，而不是向懒惰的人。这个第一，穷人就是那些缺乏资源的人。第二，圣经中的穷人不是因为他们懒惰而穷，是因为他们不能控制的情况，在某一个程度上他们不能控制的情况，很多时候他们是穷人是因为有钱的人欺压他们，有权有势的人欺压他们，因此他们在经济上缺乏，以致他们饥饿，他们有健康上的危机，甚至乎无家可归。身体上残障的人往往也是穷人。在圣经里最常见的穷人的例子就是孤儿和寡妇，他们往往没有固定的收入，也没有人特别为他们面对欺压者而站起来讲话伸冤。这个最后的那个事实就让我们看到贫穷这件事情有它神学上的一个的层面的。既然穷人没有为他们伸冤的人，他们常常转向上帝哀求，他们会与那些忠诚信靠神的渔民，就信靠神的渔民站在一起。虽然他们周围大部分人都是不信拜偶像，他们仍然是信靠神的，诚然的，贫穷在这种意义上就是信靠忠诚的一个的暗喻。就算大卫王他一点不缺物质上的资源的，他也会被攻击的时候会说我是穷人，诗篇第40篇第17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然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上帝啊求你不要单言。我们暂时讲到这里。穷人呢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往往是被人欺压。第三很重要的是他们求告上帝信靠上帝的人。